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收藏了一幅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真迹，是绝对的镇馆之宝。他创作于唐代乾元元年，全文234个字，创作背景是安禄山反叛大唐，常山太守颜杲卿挺身而出，带着儿子坚决抵抗叛军，不幸兵败被俘，父子二人引颈就戮。颜真卿啊，作为颜杲卿的从弟，听到哥哥和侄子战死的消息，简直是悲痛欲绝。为了纪念自己的侄子，他就写下了《祭侄文稿》这篇草稿。看过这幅真迹的人，第一眼的印象是字迹潦草，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涂抹，显得非常的脏。可就是这么一幅脏乱差的真迹，却被公认为是天下第二行书，仅次于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成为国宝级的文物。对于书法小白和书法初学者来说呀，一定很不理解这样一幅作品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颜真卿祭侄文稿究竟它精彩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颜真卿的行书特点。颜真卿擅长行书和楷书，他是唐朝以来行书书法上最伟大的改革者。在此之前呀，很多人都习惯于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行书风格，用笔讲究自然、平和、含蓄、见秀。颜真卿则是打破了这个拘谨的构架，创造出了行书草稿式的独特风格。相比于二王的作品，少了一点求美，而多了一点潇洒奔放。颜真卿的运笔让行书书法的意境完全的改变了，他的笔锋收放自如，不但可以做到其大无外的放大书写，也可以做到其小无内的收敛书写。行文刚劲，又不失浑厚与妖娆，颜真卿对书法的贡献被后人冠以亚圣的称号。我们再来看这篇《祭侄文稿》究竟好在哪里。《祭侄文稿》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啊，《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在得知兄长和侄子被害的消息时，悲愤中挥笔写下的一篇祭文草稿，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没有提前进行文笔格式排布，他挥笔疾书，在全篇234字的写作过程中啊，只占了7次墨。文稿中很多的字能看出枯笔的感觉，这就让墨的颜色有了强烈的深浅起伏的层次变化，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篇祭文的字体已经从二维平面过渡到了三维立体的感觉，极具视觉冲击力，也让这篇祭文草稿在美感上提升了几个档次。其二，颜真卿在这篇祭文中自己的情绪很好地体现在了笔锋上，把自己的心情变化通过运笔层次的改变直接传达给了看到这篇祭文草稿的后人们。在文章一开始啊，颜真卿讲述自己的身份和侄子生前情况的时候，文字的运笔平缓，笔墨的颜色也比较淡，缓缓地进行叙述，让人心情相对放松一些。进而讲到祭文的正题时，字体突然变大变粗，笔墨的颜色也随之加深，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揪了起来，甚至能感觉到颜真卿落笔的这一刻内心中有多么的愤怒，用笔使用了多大的力量才能让字体变得如此狂暴。直至写到中段，想到侄子英年早逝，他又刚才的愤怒逐渐变得悲伤起来，情绪失落不能自已，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对文稿进行大量的涂改，连呜呼哀哉几个字都是用草书一笔写下的，可以感受到他此刻茫然而哀伤的状态。到了最后啊，写到如何处理侄子的棺椁后事时，他的情绪已然崩溃，寥寥几笔行书也不补墨了，以干枯的笔触做结尾， 文字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颜真卿的这篇文稿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无规矩的一篇，与他以往书写的方正楷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带入真情实感，形成了这篇看似凌乱实则走心的作品。其三啊，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在书法的美学上风格有两种，一种是优美，一种是壮美。而颜真卿的这篇文稿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壮美风格。尽管此篇写得仓促，但仔细观察，全文依旧是有节奏有结构的，用笔走势抑扬顿挫，层次丰富，在笔墨的深浅把握上给人带来了别样的呼吸感。这篇纪实文稿看似无章法，其实啊是隐而不现的，字体已经化作了创作者书写的本能，在整体结构上充满了气势。很多后辈的书法家在看过这篇之后，甚至感同身受的悲伤落泪。也许在视觉上初看时会给人造成一些不适感，但只要多看几遍，深入到用笔和文字的研究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创作者赋予这篇祭文有血有肉的灵魂。祭文里面的字是会跳动的，并不是死物，这就是纪实文稿最厉害的地方，能够直击书法鉴赏者的灵魂，无愧于天下第二行书的美誉。